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四十八集。
话说曾国藩走后，王凯运忙仔细去看桌上的字，发现全是荒谬二字。王凯运极为诧异，忍不住喊：我见写短见，真不为看山来。后来他甚至舔笑曾国藩不知抬举。不久他书写一副对联曰：纵横既不受，空留高勇满江山，表达自己劝请曾国藩不成而表示深深遗憾。安庆战役胜利之后，彭玉麟亦有此另立江山之表示。战场清理干净之后，彭玉麟喜出望外，认为湘军集团大有作为时日已到。一天他书密信与曾国藩处，其中写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一乎之对联。曾氏懒逼惊恐万分，忙恍恍惚惚的大声说：不成话，不成话，学琴还如此事我，可恶可恶。说完立即将书信揉成一团，放入嘴中咀嚼，以消除此大逆不道之证据。无独有偶，一次胡林翼到曾国藩处请喝，与一副对联相赠，内容曰：用霹雳手段见菩萨心肠。曾国藩看后大为赏赞，而胡林翼与宾客们高谈阔论之后，准备离开曾府。有人上前道：
润帅，今曾公地位高危，岂能寄人篱下？
胡林翼领会其意，于是顺背掏出一个纸条，在上面书写起来，又悄悄地递入曾国藩之卧室中。后来从人打扫房间时发现其文，交于曾国藩。一览乃曰：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异乎？曾国藩大为惊骇，恐生事端，连声道：怪哉怪哉，天下岂是某一人之天下。说完便将纸条撕碎扔入垃圾中。左宗棠也曾有此逆意，一次他撰写一首题神鼎山之诗联稿，其中述及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言。左宗棠寄于胡林翼欣赏，胡林翼会意，又转交曾国藩。曾氏懒婢心神一处，忙将其中之四字改为魏字，回递胡林翼。胡林翼一见窘迫异常，于是在信札上批语：一四一魏，我何辞费。湘军攻陷天津之后，曾国藩如期前来视察。一天他审问李秀成之后，安心地回公馆休息。天色已晚，城中少了车马嘈杂之声，此时有三十多人之兵将自由组织一起来到曾公馆门前，要求面见。侍从见来头不对，赶紧进门向曾国藩禀报。坐在卧室内的他认真思考一番，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九帅国权可在其中？侍从忙回答：
大帅不在其列。
曾国藩猛然一挥手：请九帅来，否则一律折回。稍后曾国荃果真匆匆忙忙地赶到，此时曾国藩才出门与访客们见面。他微微地 坐在大堂上，面色铁青，并不发言。兵将们见此情形，不敢直视曾国藩，更不敢随便坐下，只是弓着腰，战战兢兢地点头无语。曾国藩做休眠状好一会儿，堂中依然鸦雀无声。他让侍从拿纸笔来，瞬间一张张薄书纸就撒在大堂上。曾国藩见此纸不适用，又让人拿来大红垂纸，挥笔写就一副对联，置笔于地，依然不发一声。众人惊悚万分，都想看看纸上是何文字。好一会儿，曾国荃轻轻抬头，认真地观摩完毕，其上书曰：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此后兵将们小心翼翼地接近，睁大双眼，一字一句地观览。此时兵将们有的瞠目结舌，有的胸臆翩翩，有的连连点头，有的叹息不止，有的热泪盈眶，有的木然呆立。此时曾国荃很是愤然，认真玩味之后开始惊愕，最后是发自肺腑的对兄长表示敬佩。曾国藩已回到卧室，曾国荃此时才若有所悟地说：谁敢有复言者，此事我曾某一人担当。大家只能轰然而去。曾国荃之所以会说此言，是因此闹剧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渴望通过众兵将们的恳求使曾国藩另立江山，但他万万未想到曾国藩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臣子。因此曾国藩看穿曾国荃之诡计之后，下手段将其破除，使之不得再犯。湘军上下对曾国藩自立为王之立场可窥见一斑，当时湘军之外敌亦有请曾氏称王之势。是年李秀成被俘，写就李秀成自述，其中便有请曾国藩独霸一方之建议。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即提及李秀成要求曾国藩称王之端。湘乡县所存之李秀成自述原稿中亦有此项，经人查阅此原稿后半部分明显损毁，期间必有不可告人之秘密。此与湘军人物们一致要求曾国藩称王称帝联系起来，便可推之一二。可能此为推断，不可全信，而以后之种种传说以及历史记载都能说明湘军人物们甚至是天下人都有一个夙愿，那就是曾国藩称王称帝。社会上的流言乃至普通百姓的诉求都表现在一点上，那就是曾国藩另立江山。曾国藩认为做官当深居简出，为尽心尽力，无非分之想。但有一次是例外，咸丰年间曾国藩居京为官，新建一书房，号曰思云馆。按湘中风俗，购新房要输送上梁文，工匠们以湘省土音送之曰：两江总督太犀利，要到南京做皇帝。根据调查，湘省土音中细即为小之意，很明显此梁文之意是在屋主之官位尚小，要打下太平天国之首都南京，在那里做皇帝。此故事为曾国藩之小女曾纪芬所记，后来他称由此故事可见乡人农家之无知，甚至可见其人等之蒙昧懵懂。事实上此乡人之表达可得出一结论，那就是天下普通百姓皆渴望曾国藩建立一世辉煌，甚至是君临天下。那时即咸丰年间，曾国藩势力还在稳步发展中，未有何等势力，而其军攻克天津成为天下人之拯救者时，夺取皇位之可能性大增，甚至是切实可行之举。此时朝廷之担忧与猜忌不可避免， 天津陷落之后，湘军实力已无人能敌，曾国藩拥兵十几万，单单曾国荃一人就掌握五万军马，加之直接旁系，湘军实力为30万军马，其实力即大到能将几十万太平军与朝廷抗衡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覆灭，确实让人猜忌。若湘军转而对抗朝廷，天下必大乱，天下无人能敌。此时朝廷怀疑湘军与图谋不轨，是政治上的需要，更是军事战略上的补充。若继续容忍湘军发展，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面，朝廷危急，国家危急。此时朝廷与湘军之间产生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即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双方保持一致步调。朝廷需利用湘军，在实力发展上，朝廷需维护自身威望，并处处压制湘军，防其兵变，产生与朝廷对立之倾向。就事实上说，此即为朝廷中央派与汉族重臣实力派之间矛盾之集中表现。曾国藩一心一意为朝廷谋福祉，此天下人有目共睹，但朝廷认为汉臣本是不可靠之利益派，与君臣父子兄弟之礼仪教化之，今湘军实力过剩，若其道义于不顾，所谓的礼教亦为一种空谈。何况权臣与皇族之间围绕皇位之倾轧斗争，甚至是杀戮，在历史上处处可见，手段之毒辣，残忍之程度，心思之皎洁，达到令人惊悚之地步。若能坦率点，当时历史上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可谓温文尔雅之政变。而如此案者又有几个？大部分是无情杀戮，血染江河。反过来说，历史上多少重臣功成名就之后，即被弹劾杀戮，死无全尸。此时曾国藩必有一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伤感。曾国藩是个标准的儒臣，处处以礼义笃信教化自己，教授他人。此时他很自然地选择自检羽翼，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疑，实现功成身退之理想。此时若能顺应教化，恪守忠诚，便是一位近臣。但认真思考一下，历史上哪个朝代不是强闯强打下来的？在天下纷争的年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普世哲学。只要皇帝宝座置于自己身下，自己就是天下之主，万世之尊，天下人顶礼膜拜之君王。那时顺应自己的就是近臣，叛逆自己的就是逆贼。正因此，曾国荃曾极力劝慰兄长曾国藩坐上天下之主的位子。曾国藩以近臣自居，万不可行。那次曾国荃发动兵将一起劝慰，却未得逞，实是一大失败。而后人对曾国藩之评价至为高尚，并以曾国藩为封建社会官僚之表率。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就认为，盖时国荃与功成诸将独揽大功，及之者多为宝物尽在军中，且有追抄之遥，诸将欲自保，遂有陈桥之变，而国藩斩钉截铁以14字示意，其襟怀之磊落，浩气之流转，跃然纸上，以无人无我之意态见至高至明之哲理，其感人至深。虽国荃亦不敢为赵匡胤矣。陈桥之变为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之政变，事发地点于河南开封东北之陈桥，将士们以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建设兴盛一时的北宋王朝。赵匡胤登基之后，其弟赵匡胤弑君夺权，后人称烛影斧声之语即由此而来。就史学专家之笔记 能看出曾国藩给天下人之希望，即称王称帝。虽非正史，也非空穴来风，不能完全放之弃之。根据当时天下人之诉求，以及湘军人物之反应，却能发现其中之韵味，可谓论断是虚中有实，以虚窥实，不失为一种辩证求真之好方式。另外，还有曾国藩后人对此事有过真实的讲述。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国藩的外孙女于大枕在解放前后之讲述，1946年与其母曾广山谈话中得知，李秀成曾请曾国藩做皇帝，曾氏胆怯不敢。最后，于大枕强调，此为曾家中人口耳相传，非一般流言蜚语，更非道听途说。后来，太平天国著名史学家罗尔刚先生专程造访病入膏肓的于大枕，之后又寄予其相关情况之亲笔文字。几年之后，罗尔刚先生撰稿发表了此件事语。曾国藩是大清朝绝对之忠臣，天下闻名，此时他万万不会黄袍加身，更不想成为天下之主。在朝廷的一再暗示以及自我之自知之明的约束下，他决定对湘军进行裁汰，自检羽翼，以天下为己任，以朝廷为效忠。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周详的裁湘留淮方案。在此特定的政治与军事环境之下，以及曾国藩与李鸿章之关系的微妙变化之下，此方案有条不紊地展开。面对湘军伟大不掉之局面，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而此时淮军创建者李鸿章则是另一番心境。他主张激进奋发，有为而深，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奉命东援，于上海附近打响一场场用户平吴之战役。对于天津战役，他只是个配角，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在此转捩点上，李鸿章更渴望奋发有为，在战绩上超越前人，创造更辉煌的军事成果。针对曾国藩之裁汰湘军举措，李鸿章认为是不合事宜的。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树立自己的立场，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进言称，魁帅急于集资撤军，为隐退之意，功成身遂，古今同上，孰不盖慕？为主少国疑之日，岳匪残言于章，中土边疆传风正盛，老成宿将岂可自弃于宽险？此时曾国藩已制定好裁军计划，他又直言道，吾辈当湘淮并用，欲江南北之劲敌，使大权不稳，仍可援剿他处。此表面上称湘淮并留，事实上是为淮军留存表达自己的建议。淮军平捻记中称，当时朝廷尚未发出北征之战略部署，而李鸿章之平捻之谋已定型，并欲出征。李鸿章一心保存淮军，并提出保存之要案，即淮军宜因时变之。他认为兵制关系到国家之安危，社稷之根本，御夷之枢纽，今情势不同，怎能墨守祖宗之惩罚？之后李鸿章开始对淮军之武备编制进行改革，更深入的研究，他将兵与勇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解释。按惩罚，国家精制兵为兵，其外之民间军事组织，非政府拨款军事组织，皆为勇。若动乱或战争爆发，精制兵作战，民间军事组织协同作战，是惩罚。而天下安定之后，勇营便自行裁撤，不得保存。曾国藩感叹，若按惩罚，此时之淮军必在裁撤之列。于是他开始遍计行事，留存给他的劲旅继续改制，并开始以此为样板改造绿营。此时 相怀大军战斗力上强于精制兵百倍，而淮军之武装编制上优于湘军，曾国藩一心裁汰军队，此清朝天下用兵之际，所裁之军必湘军为主，留下作战的必以淮军之帅。李鸿章技高一筹，极力鼓吹淮军可为湘军所用，含有弃湘用淮之意味。李鸿章致信曾国藩，称淮军能战而多土计，湘从数年，盛气犹存，尚可待命，若归于他军帐下，必不能率之，若归于湘军治下，必能勇往直前。可见裁汰湘军时当下务实之举，更是一种对淮军的谦让，对李鸿章的尊重，对天下形势的科学判断。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即已酝酿裁汰湘军之举措，此时迫在眉睫，朝廷怀疑，朝臣倾轧，同僚无奈。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愿意将湘军裁撤一半，到此湘军裁汰方案彻底定型，很快便可付诸实施。天津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之覆亡，但国内战乱远未结束，太平军仍然存留数十万，与周边地区攻城略地，大的军事行动依然继续。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主动要求裁汰湘军半数，主要是考虑内部斗争问题，还有一个意愿，那就是湘军库下作战，疾病横行，将士体力透支，军容已大不如前，裁汰湘军不失为体恤官兵之真情。为了将湘军裁汰落到实处，曾国藩上奏朝廷，称乃弟曾国荃痼疾缠身，不能用事。奏折中写道，曾国荃克城之后，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征悚，据称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之愤世，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躯，一面亲率遣撤之勇，不乐难归，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